幸福好时光，我们今天要访问一个非常特别的作者，这是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。那么他的整个家世背景也让人觉得很有趣，因为我发现的罗一文呢，他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博士，而且曾经获得文学奖散文的首奖。那出生在越南西贡，13岁移居台北，然后对中文又有一种那种天生的热情啊。一文你好。
丹如姐好。
好，你现在呢主要是就有工作，但是也在大学兼课。
是是。
偶尔还客串司法通译。
对。
那我后来去看了你的书，发现你家是在木栅的文儒商店，那就是我星期六日会去买那种，你里面说的是 H 啊，他去做一堆越南小吃，然后到你们家那个杂货店去卖嘛。
对，
其实我都有吃到，我觉得那个东西蛮好吃的，很对我的胃口，而且一盒才60块。我这样一讲，大家不要去抢购哦，哈。原来就是你里面书中的女生，她在赚这个斜杠的一种方式。
是，对。
先来讲你家背景吧。其实你这个故事里面，虽然我对东南亚的状况略有了解，也认识过很多的越南的朋友，可是其实每一个人家族的那种到处迁徙的历史不太一样。你家简直是不只是越南，刚开始还有柬埔寨，你说吧。
我们家要分父系或母系那边，
你看很复杂了吧。
对，我爸爸那边是就是从广东那边就是先到那个越南南方去垦荒，然后变成大地主，但后来就因为战争啊，然后政府一直轮替，然后土地就没了。
是，
那我妈那边是从也是从潮州那边先移到柬埔寨金边，然后本来是想要在那边就定居，可是一样也是碰到战争，尤其是有柬埔寨有一个蛮可怕的大屠杀，
赤柬嘛，
赤柬大屠杀，
其实大家都想不到，大概只能去金边的什么那种战争博物馆才看到。我那时候一去了，我就觉得说天哪，我之前有看过一位杀戮战场那部电影， 对不对？那你都会认为电影是夸张的吗？
不会，因为我每天都在听我妈或 我外婆在讲。
是，后来发现说，因为我当时二十几岁的时候在法国，其实遇到了很多的柬埔寨跟越南的朋友，还发现说他的电影描述的完全都不夸张，而且那个时候杀掉的人，尤其是其实你妈那个系统是比较糟糕的，就你选择的地点那个机运呢，就会不太一样。因为本来都是去开垦啊，好好的，尤其华人是非常会这个垦荒致富的啊。那你当时你也可能有人会选台湾，有人会选，对不 对？有人会选越南，有人选
马来西亚或新加坡。
柬埔寨本来是好好的呀，然后可是那个赤柬呢，我当时看到一个统计是本来700万人，杀的杀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国内剩下200万不到。曾经，那个很可怕，是不是这个时代？
那个你看那时候就是一样，他们就移民就是到了金边， 我外婆跟外公那也很辛苦的，然后后来在那边生小孩，小孩也长大。
多久了？就是移多久遇到了那个赤柬？
大概他应该是有，因为我舅舅妈妈长大嘛，差不多20年后。
就刚好把家业已经开拓到一个地步了。
对，然后是有，我们家是印象很深刻，是因为我有一位舅舅是会法文，所以那时候知道要乱，所以全家因为他是男生嘛，是凑了钱让他到法国去，他也成功去了法国了。
所以我在巴黎13区曾经遇过很多的柬埔寨人，就是事先逃出来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可是他你知道年轻人就是会听宣传，说要回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，然后他就不听话，
他又回去了，
他就回去马上就被带走，就死了。 就是你知道那时候赤柬进来的时候，他就把所有的知识分子跟僧侣跟中产阶级
全部都砍了，
全部都就砍了嘛。
是，
然后我们那时候我
就完全没有理由，
完全没有
文明逻辑，
对，因为他那个人是在森林里面隐那个算是卧薪尝胆很久嘛，然后一出来整个性情就变得很古怪，对，
几乎好像我觉得他已经那个波布已经到达以杀人为乐的地步了，而且各式各样的酷刑，然后每一家都有死人，对不对？
对，是那时候我外婆跟我大舅舅怎么都想办法逃到越南了，但中间
已经走人了，只有一个人又回去，
对，有一个人回去，然后就当然就死，所以我会对我妈妈那边的灾难比较印象深刻，是因为我外婆跟我舅舅一直在登寻人启事，说希望或幻想我二舅舅也可以逃来越南，然后或者是一直有人从高棉逃回来就会打听消息，然后我外婆也会在家里跟她的好朋友提到自己的儿子，这样会哭，所以对我来说整个童年我是非常深刻的知道我们家碰到这样的事情，然后甚至有人从柬埔寨流浪过来，我妈就会直接就把家里的剩饭，就通常煮很多饭嘛，
是，
然后你就等下一餐再加热，就把整锅白饭就给人家，然后其实也就是素昧平生。那我妈只是说，如果我就是在外面如果要去跟人家要饭的话，也希望有人可以给她，
这是将心比心了，
对，
还是一个华人的，其实还是一个儒家传统，就是几饥几逆的精神。但是后来你们真的看到舅舅的名字是在
有人说，因为有人逃出来，然后就是说因为他们通常处决的时候都会放姓名，会列名单，或者是有时候是贴照片，就是所有名字在上面，
就是在那个什么万人的什么纪念馆啊，
万人冢那边，
万人冢，
那其实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不敢去看，对，
我其实也不敢进去，因为我很早就到了那个，很早在二十几年前我就到过柬埔寨，我始终不敢进那个馆，但是其实连在外头某个公布栏上面你都可以看到当时的惨状，
我不敢，我但是不敢去，
我听过非常多故事，比电影写的还残忍，逃亡的人已经够惨了，但是留在那里的人就是任人宰割，而且这个政权还持续了挺久的，好，那后来其实就算逃到越南也没省着，因为那时候越南南北越还是在后来战争就马上起来了嘛，
我妈1975年4月初全来到越南，四月底越战结束，就北越打下来，打到南越来，南越就投降，就所谓的统一，然后那你就继续卡着，你也没办法走了，
对，
然后他们就开始清算资产，一样也就是家里有什么人也带走，就换我爸那边就被带走，对，
那你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？
我爸以前是有到柬埔寨去住一段时间，所以认识，
在那里的时候一对青年男女就
认识
了，對，认识，
然后我爸先回越南，然后也跟我妈说因为柬埔寨要乱，不然叫我妈先来越南，结果自己越南也大乱，然后我爸因为他后来也被抓去劳改，
但无论如何越南的不是波布政权，你还有劳改的这一段，不是马上就给你砍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妈妈一定过了很多在那里那个抬头在盼那个老公归来的日子。
我像我童年就等于没有爸爸，你要怎么回答人家说你爸坐牢或什么之类的，
这么久吗？
七年，
连你出生的时候就都还在坐牢。
我出生九个月他被带走，然后我七岁左右他才被放回来，对，
所以第一次看到爸爸感觉是什么？
蛮怪的，不熟悉，
一个陌生人，
对，
那他有没有被整得很惨？
应该是没有啦，对，
就在里面劳改，对不对？
是，
好，我们待会再聊。 I like 103 I like 哇，你的身上哦，就很少看到这个年纪的女生身上还有大时代的故事。我们已经都离动乱比较远了。那七岁看到爸爸，爸爸应该是劳改啦，然后被派某种工作，不可以跟家庭联络。后来回来的原因是，
因为基本上越战结束，所有在知识分子或你在旧政府体制底下工作的人都会被带去劳改、那他劳改他也叫你去垦荒，他就会在那种很偏乡的深山野岭、他就叫你每天出去垦荒、然后种植东西这样、他会放人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实施所谓计划经济，然后把自己的经济搞到受不了、所以才
跟大陆的状况是一样的、
宣布在1986年改革开放，
是
然后希望可以被取消制裁，那时候国际制裁、然后希望国外西方来投资、那他为了表示他改革开放的诚意，他就把那些劳改的人慢慢的放出来，
所以就捡回了一条命。
对，
可是后来你们就决定要移居到台湾来，那时候你是13岁，对不对？
对，
就又在西贡生活了6年。
对，我爸出来生活了，他1986出来，我们其实没有86 87 88 89 99，对，6年91我们就来了。因为他不想留着，
是
那时候
全是噩梦啊。
对，他就觉得很羞辱吧。对，
那怎么样到台湾来的？
那时候因为我姑姑那边姑姑已经先来台湾，所以我们是移亲过来。
是，
对，
那后来移亲之后，你那时候会讲中文吗？
不太会，其实我一直有在偷偷的补习中文。
你这就是你了不起的地方，你后来是中国文学博士。
应该说我文学我对文学很感兴趣、我在越南我的越南文也很好、
是
中文不好，因为中文没有学很多、因为以前是越南是有华校，南越有华校，但1975以后华校就被关闭了，
是
所以你变成要偷偷的补习。如果有刚好有公安经过，那你就散开，假装没这件事情。
所以你13岁，然后跟着家庭移居到这里来，你得进入我们一般的小学，
是
对吧？
应该从国二开始。
当时的状况如何？
从国二开始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在越南有上越南的正规的学校，是到6年级，所以过来是接7年级，就是国二。一开始其实是有听懂，不太会讲而已、因为我爸妈在家里是讲国语的、我是跟我外婆讲潮州话了，那我的脑海里面就会有一种翻译的过程，就是老师讲国语，然后我就把它在脑袋里面翻成越南文，然后再去理解。你就会发现
这状况跟我们在读英文是蛮像的。
对，可是后来就发现越翻越快，然后好像后来就好像几乎不用翻译了，你就等于我已经成功了，直接是用中文来思考。
你现在是完全台湾口音啊。
对。
所以后来其他的成绩好跟上吗？
OK 啊，
你聪明吧。
我算是所有移民小孩里面算是 学业是很顺利的，
书读的最好的，然后马上1-2年就全部都跟上来了。
因为我碰到很好的老师。
是，好，所以其实那时候老实说新移民的子女不是很多，你在学校里面也还是算蛮特异分子的。
那时候没有什么叫新移民、也没有什么额外替跨国衔转生的什么辅导课，他就把你丢进班正常编班、你就想办法努力嘛。那还好，我觉得我适应的快是因为台湾的考试还蛮妙，他就只有选择跟单选跟复选、所以你只要记得1234、就那个答案就好。对，万一他如果他 叫我考那个简答题或申论题，我一定会死。
刚开始还是不行，可是其实国中国小大概就是这样。
对，你就考老师检讨完考卷，你就知道这一题的答案是多少，然后你就写把数字写上去。
从你念中文博士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那种对语文也特殊敏感的小孩了。那么 好，这就是你们家的一个故事。你觉得以前这些就是动荡的时代还有留下阴影吗？其实你爸爸妈妈后来在木栅开那个文儒商店嘛，因为我就说我后来才，我其实很少抬头去看商店的店名，但后来有一次买菜的时候我就抬头看一下，说哦，你书里写的就是这一间呢、啊。但不止你这间，那个附近还是蛮多的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一直都在靠这家店谋生，是吗？
是、基本上是、但其实你说我跟我妹妹是不会有什么影响，但其实在我爸妈身上影响蛮深的，
怎么说？
包括他的个性、他们比如说他们很容易恐慌，很容易紧张、那哪怕来台湾哦，那如果有什么卫生局要登门检验啊，
官方来的话，
哦，他们整个就是紧张兮兮的。我说你不要紧张，台湾公务人员跟公安不一样，
他还是有那个阴影在。
对、然后其实反映到尤其他们晚年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整个青春期的创伤应该是还没有愈合。
怎么说？
所以他们会想事情比较悲观。对。
那后来你说就是不敢回柬埔寨，这个应该就是妈妈那个家族的阴影。其实越南也开放很久了，也都没有回去吗？
有回去。柬埔寨是不会去到那个博物馆、也不敢去找我舅舅到底在哪里。
是，
那有回过一次金边，一次而已、然后我妈觉得哇，我现在整个金边就整个辽阔的那个洞里沙湖都被填起来盖房子、他就觉得非常的失望、他就再也没有回去。
是，
对。
那其实越南岛是你爸爸还有回去的阴影吗？
不会，就欣欣向荣了啦。
对、
就比较没，我爸是没什么问题，但就是我是说在他们人格上有刻印的、
其实在大时代里面被牺牲的人都没有什么呼喊不公平的声音，因为没有人会听见的。
对，因为比如说在台湾有白色恐怖或二二八，就会有转型正义啊，或说政府的怎么样。可是其实像我爸这种人，他不会觉得说哦这是政府的错或什么，他只会觉得他自己很倒霉，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？他就会觉得很受辱。他不会想到说是什么国家、他就是不会从那个大的结构或理论去讲这种事情。
而且他其实有看过比他更倒霉的人，
是
在同样的时代。
是，
好，那这就是罗一文的故事。那你后来为什么念了中文的博士？
这个要问我的老师们。
他们一直在鼓励你吗？
对，他们对我非常的好。然后从国中、高中到大学，然后大学老师叫我继续念研究所，然后念完研究所继续叫我去念博士班。
是。好，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罗一文呢，他带来的这本书是宝瓶文化《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》。我之前把他的家族史我先调查了一遍，然后你就会看到说他虽然13岁到台湾，可是他的就有一些语言的专长，而且其实老师真的很重要，就老师看见他了，鼓励他。其实我大概也是在这种状况之下长大，就老师觉得你真的这方面你很有天分啊，往这个地方去发展啊，所以你就这样子平平顺顺的念到了清大的中国文学博士，是不是？
是，我承认我就学的过程中蛮平顺的。你会觉得有好像老师们在接力的在照顾我，然后哪怕是我念完研究所，我说哎，老师我可不可以出去工作，然后他就说你可以继续念博士。然后念博
家里没给你压力吗？就因为那个小杂货店基本上也
没有
负担了所有的生态。
他们其实我爸妈有点单纯，他觉得他想象中学历越高出去工作薪水会越高。
真的
但现实好像不是这样。
这个时代不是。
对，
我的时代可能还成正比。
有，其实我有感，我大学毕业后，其实那时候台湾经济还可以。我们那时候的毕业生收入 很不、啊、就也至少
有，我看不出你几岁，三十多嘛，对不对？
No,
出头
比三十多还多很多。
OK， 你说。
我那时候我们大学毕业啊，我们同学都找到薪水还不错的工作，大概两三万，至少有三万块。然后，我爸妈都吓到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工厂工作，大概顶多就一万多，一万，就是你知道那时候。他木栅还有很多的工厂，
我怎么觉得你的年纪好像跟我也没那么远。讲到薪水我大概就知道了。
一点点，但后来就是整个工厂全部不见了，那他们会觉得哇，我大学毕业有两万多三万很不错，所以他们会理所当然觉得说啊，那念硕士的话
对会更好，
薪水
有三万，博士有四万。
结果后来你会发现到我轮到我妹大学毕业，他们那一届就面临 22K 的问题，反而薪水就倒退了。就一个文科生怎么可能领 22K 的薪水？那就非常的震惊。对啊，
哦，那你反正念博士，爸爸本身也都没有这个反对，然后你在学校也是开开心心的把它念完，可是你出来之后应该有遇到那个博士求职的问题。
对，
你知道，我不能说没有跟你差很远，的确是有一段距离，可是这段距离哈，就是其实是待遇上会差很多。比如说我从台大中文研究所毕业，已经马上有一个国立大学给我聘书，只是因为我没去。所以那个时代就是念硕士还有国家奖学金，每个月是有补助的，所以我们就躲在那个校园里面，然后出来，就算你不念博士，你可以去某个国立大学当讲师，这个机缘全部都找得到。可是到了后来，文科生就是没有办法。
对，连我们要那个奖助金都没有说到给你到毕业，顶多给你前三年。然后来你需要自己想办法。
那也不错了。
对，然后毕业你要找工作，可是我毕业的比较晚，因为我的题目做的比较难。到时候其实整个台湾，我做很偏很冷门的，
没关系，我听听看。
魏晋南北朝的墓碑跟墓志。
其实这很有趣，
很冷门。那可是我毕业的时候，其实台湾面临的是，博士毕业，文科博士几乎找不到工作。我的不只是我，我的学长姐
是是，
跟我还有下面的有好几届都没工作。
是的，是，就是就台湾就变科技之岛嘛。这也是时代之必然。
也是，然后也少子化啦等等哦。那后来就只好在外面工作。我无所谓，我觉得在外面工作也蛮好玩的。
其实这如果你不在外面工作，你就写不了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啊。
对，
那如果你只是当大学讲师的日子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写的，
很无聊，
对不对？
就写不出来。
是，那你怎么去当司法通译呢？
后来我就我毕业后，我老师叫我去跟也是我们学姐的制片去工作。那时候是他在拍纪录片嘛。那我跟他就是我老师觉得我可以进影电影圈，其实电影圈其实更也收入没有很好，但可以编剧，
想得到。
对，那他那位游慧珍老师他鼓励我去找纪录片的题材。我那纪录片要田野调查嘛。所以我就去田野调查外籍配偶
是
如何学习司法通译这件事情。我纯粹只是想说有没有比较乐观一点的个案可以拍片，因为大家对外籍配偶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很可怜，
是
很惨，然后程度很差，需要被拯救。我说好像不太是吧，我应该说我想去接那最难的科目是什么，就是司法通译。我就看着谁敢去上司法通译的课，我去找他们，然后看看可不可以去跟
本来想要接近猎物。
对对对对对，
就自己去上课。
对，我就
真的有人上去上课吗？除了你？
有啊，那时候是台湾司法通译协会刚创办，刚开始正式推课程。因为以前的司法通译的没有什么制度化，就等于说碰到外籍劳工出问题，那警察就会找附近的什么小吃店老板娘啊，或者是什么他的来帮忙翻译一下。对，所以后来司法通译协会跑到台中，就是去开课。那我就 刚好那一班，我就进去看、嗯、看一看，然后就被怂恿说你不是会越南文吗、
嗯、
你要不要来
报名，中文又这么好、嗯、
你要不要来报名一下，我老师不知道我博士毕业、嗯、他后来我拿到证书之后他说罗老师你骗我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骗我。
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他当司法通译的日子。这本书是宝瓶文化出版，但他文笔非常非常优美啦。那么他就是要透露给你的问题哈，也是一个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某一些很基层很重点的问题。 I like 103, I like radio 幸福好时光。我们今天访问罗一文，这是宝瓶文化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。好，那个要受训多久啊？
我忘记了，总之我每周六日都会下台中去上课，而且好像从夏天一路上课到秋天，快要年底。
你应该是最得心应手的一个，你的越南文跟中文都很流利。
对我来说不难，嗯，因为其实，还好，就是因为我中文够好，
嗯，
可是其实对姐姐妹妹来说，这门课很。吃重，
是
因为你要学的中文不是普通的中文，它是法律的中文，
是不是在家里就随便讲的日常语言。
对，
嗯，好，其实我也因为我大学是念法律的，我也知道那个难处，我们那些法条啊真是很多话就佶屈聱牙的不得了，还要负负得正，有没有？
对对。
那么好，那你的第一个案子是什么？
我的第一个案子跟外籍劳工没有关，是那时候台湾开放东南亚观光签，那所以那时候有蛮多观光客是来台湾是做跟观光无关的，比如说扒手，
嗯，
那时候是有一点点犯进来犯罪，然后就有三个人，
这又不算非法打工，有点尴尬。
这个被抓，他们就被抓，因为他们去爬人家的包包里面的手机、嗯。有一段时间，其实捷运不安全，
嗯，
我同事的手机就被爬走，
嗯，
然后我同事还碎碎念说：“我的手机那么旧了，你们还要拿干什么？”这样，对。那后来那三个人就被关到土城看守所，
嗯，
法服的律师很认真，
嗯，
就带我进看守所、嗯，想要去问他们的案情，因为要帮他们辩护、
嗯。
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说，哇，所以一个认真的好律师是真的会很关心
是
当事人的，而且就是你不能够预设别人有罪，你应该是要预设别人是无辜的。
是、
嗯，对，我就整个世界就觉得打开了，就觉得。哦、
他们应该是公社辩护人，对不对？
现在是改成法服，法服的派指派律师、
哦 okay, 因为那他们也没有钱请律师啊，对不 对,
對、
一定要有人很热心的帮他辩护才行。
对，
后来这几个人怎么了？
后来其实我去律界陪同律界，再来就是上那个侦查庭，然后延长羁押庭，但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、嗯、因为通译是不会通译完整个案子，
是
应该是每个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通译，
嗯，可能
我们也赞成是这样，因为这样避免有误译的情况、
嗯、是
就你可以发现说是不是有通译错的问题、嗯、
是
对，
有时候译错你还误会了当事人的意思，还害了他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但是这个案子就是说你在做犯法是理当被抓，但是你在中间你也可以看到这有些法律是不是要改，我就是觉得说花那么多的警力去追查那些就是逃工啊，其实台湾当然我跟你看到的大概是同样一个问题，台湾也是很多地方就是已经很需要有人来打工，可是这些朋友们他们花着很多钱哦，那可能是他们在这里赚一年也没办法还的钱，然后误以为这里可能是一个真的贵宝地，然后花了很多钱还经得过生命危险，有的还坐船来的，结果一上岸几天又被抓了，那我觉得他也回不了故乡、啊、不然借来的那个几万块美金到底怎么办，然后在这里呢又看起来遣返好像你国家会帮你出钱把你遣返吗？
要自己买机票。
是呀，那不然如果万一都没有那怎么办？可是回去又面对庞大债务，那大家能不能帮他们想想办法呀？是不是？
嗯，后来我接的案子比较多的是就是跟老公有关的。
嗯，哦，尤其是外配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是
外
籍劳工的，
对，
嗯，外籍劳工的确是，如果法令现在的规定是这样，动不动是非法，那如果你也缺工人，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方法让他就地哈，大家都可以平和解决，而不是就是来再来付钱把你送回去，那他后来就是会产生了很多悲剧，就好像你说的英国货柜，我听到那个新闻也真的觉得说这实在太残忍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可是这就是表示就是说你很多的法律的考量把有些人的命不当命，嗯，这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，对吧？嗯，好，那这个如果有空我们会请罗一文再来聊我当司法通译的日子，那有一些形形色色的故事。